穆宗瑞圣文惠孝皇帝名叫恒，是宪宗的第三个儿子，母亲是义安皇后郭氏。贞元十一年七月，在大明宫别殿出生。起初名叫佑，元和元年八月，晋封为岁王。五年三月，兼任张义军节度大使。七年十月，被册立为皇太子，改名为现在的名字。元和十五年正月庚子日，宪宗去世。丙午日，在太极殿东厢房即皇帝位。当天在思政殿召见翰林学士段文昌、杜元颖、沈传师、李肇、侍读薛放、丁公卓奏对，并都赐予金鱼带和紫衣。丁未日，在月华门外召集群臣列班，贬门下侍郎、平章事黄甫伯为崖州司户。戊申日，皇帝在紫宸门外接见宰相。辛亥日，任命朝议郎、守御史中丞飞其位，袭徐伯公，赐飞鱼带萧冕为朝散大夫、守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武其位，赐紫金鱼带段文昌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皇帝首次到延英殿与宰相议事，下诏说山人柳密心怀左道，迷惑先朝，坚决请求治理百姓，意图惑众，自知虚妄，仍逃遁。僧人大通，一方不惊，要术皆忘，既招致祸患，都是奸邪之人。邦国自有常刑，人神都应共弃，交付京兆府杖刑处死。金吾将军李道古贬为寻州司马。宪宗晚年热衷于服用丹药，黄甫伯与李道古推荐术士柳密，僧人大通在翰林院待诏。柳密在台州为宪宗炼制神丹，宪宗服用后日益烦躁口渴，很快去世。甲寅日，二王后裔介国公与文仲达去世，有关官员按旧典葬祭。任命监察御史李德裕、右拾遗李绅、礼部员外郎宇敬修都守原职，充任翰林学士。丁巳日，任命剑南东川节度使李逢吉为襄州刺史，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任命吏部侍郎王牙为检校礼部尚书、梓州刺史，充任剑南东川节度使。即位日，改衡岳为镇岳，衡州为镇州，定州衡阳县为曲阳县。衡王房的后代改为止王房。丙寅日，任命右神策大将军张维清为单于大都护，充任镇武陵圣节度使。丁卯日，皇帝和群臣都脱去丧服改穿吉服。戊辰日，群臣开始在宣政衙朝见。当天夜里发生地震。庚午日，册封已故皇帝的贵妃郭氏为皇太后，贬建议大夫李景简为建州刺史。二月癸有朔日。丁丑日，登丹凤楼，大赦天下。宣读制书完毕后，在丹凤门内陈列排忧百戏，皇帝尽情观看。丁亥日，前往左神策军官看角底和杂戏，日落时才结束。癸巳日，撤销雍管经略使，所管州县隶属雍府。甲午日，任命贵管观察使裴行立为安南都护，充任本管经略使。乙未日，任命太仆卿杜世芳为贵州刺史，充任贵管观察使。丙申日，丹王李煜去世。丁酉日，敕令出使回纥的使臣应配备司敌正员官13员，出使吐蕃的使臣配备8员。庚子日，太子宾客吕元英去世。辛丑日，任命户部侍郎杨于林为户部尚书。壬寅日，敕令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科目的人，应令中书门下尚书省四品以上官员在尚书省共同考试。三月癸卯朔日，追赠皇太后的父亲郭爱为太傅，母亲虢国大长公主赠为齐国大长公主。壬子日，在太液亭召见侍讲学士韦处后、陆随、蒋、毛师、官居、尚书、洪范等篇。讲完后都赐予飞鱼带。左右军中尉马敬谈、梁守谦、魏宏简等请求设立门籍，皇帝批准，任命以太子詹氏分司东都的韦贯之为河南尹。丁巳日，御史中丞崔植上奏元和十二年敕令，御史台三院御史根据授官上任日期为先后，未上任之日不得计算月数。又根据同年九月十七日敕令，超过一个月不在此县，行李班次应以敕令内的先后为准。臣认为此后敕令不够妥当，请从今以后三院御史的执事行李全部依照敕文先后为准，授官上任之日便计算月数。 皇帝批准。戊午日，吏部尚书赵宗儒上奏，先前奉敕令，先朝所录取的制科举人，另与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官员在尚书省一同考试。臣认为制科设立本意在于皇帝亲自考试，尚书省测试并非旧制。如今弹劾已结束，各项政务更新，况且山林之气临近，公务繁忙紧迫，待问之士参加考试的不多，臣等商议恐怕需要停止。皇帝批准停止深州每年进贡茶叶。乙丑日，任命皇太后的兄长司农卿郭昭为刑部尚书兼司农卿，又经吴卫大将军郭聪为检校工部尚书。丁卯日，贬太子宾客刘司东都孟简为吉州员外司马。戊辰日夜间，大风冰雹。夏季四月，人参朔日。丁丑日，李王去世。乙酉日，三客西国公杨造去世。丁亥日，敕令内侍省现有管理的高品官和白身人总计4618人，除官员1696人外，其余单凭无房屋居住的，应每人加给一粮半分。五月人迎朔日。癸卯日，下诏因国家用度不足，凡天下两税盐吏、榷酒、税茶以及户部榷官、除墨等钱，连同诸道杂榷税等，应送上都以及流州、流使、诸道之用、诸司使职掌人客料等钱，都在每贯扣除旧店墨之外，再抽取50文，并委托本道、本司、本使依据数额按计收计。各道的钱便查冈部送交复度之收管，待国家费用稍微充足，即恢复旧制。京城各司的俸料，文官已抽取修建国学，不可再次抽取。武官所给较少，也不再抽取之限。壬子日，下诏入景陵玄宫因供奉千位时，鱼肉肥鲜，恐怕导致熏秽，应令上药局用香药代替食物。庚申日，将宪宗安葬在景陵。六月辛未朔日。丁丑日，任命司徒兼中书令韩弘为河中尹，充任河中进将慈禧等州节度使。安南都护贵重武上奏诛杀贼首杨清，收复安南府。戊寅日，任命金吾将军李佑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夏州刺史，充任夏绥营右节度使，代替李听。任命李听为灵州大都督府长史，充任朔方灵岩节度使。任命中书舍人王仲舒为洪州刺史，御史中丞，充任江西观察使。己卯日，免除京兆府今年夏季青苗钱83560贯，因委托令胡楚用楚山陵用不完的灵券，按实际估价交付京兆府，代替所免除的青苗钱。庚辰日，加封兵宁庆节度使李光炎为特进，因修筑延州的功劳。任命考公员外郎使馆修撰李敖为朗州刺史，因与李景简交好的缘故。癸未日，合并兖州莱芜陷入前锋线。己丑日，工部尚书归登去世。壬辰日，下诏帝王所看重的是国体，所关切的是人情，如果符合国体，必能达到大和，如果失掉人情，是因为小利。况且设官是为了求治，班禄是为了责功，教令既有常规，岂应轻易削减。近来因每年经费量入为出数额较少，外官俸料巨数收贯，朕再三思量，终究觉得不妥。如今正值丰收年景，战争刚刚平息，自当克制自己以充足用度，怎可剥削百姓来谋划。临朝怀想，实在增加惭愧。今年五月，敕令应给用钱每贯抽取50文，总计150万贯，应全部停止抽取，并取出内库钱375000贯交付度支使用。当初宪宗用兵提拔皇甫博为宰相，苛敛剥削百姓，人们都归咎于他，以致被贬逐。至此宰相创立抽贯之力，制书下达后，人心不悦，所以停止。癸四日，皇太后移居兴庆宫，皇帝与六宫侍从在南内大举宴饮，回城前往右军班次中尉等人各有等差，从此每三天一次前往左右军以及御晨辉、酒仙等门观看脚底杂戏。秋季七月辛朔日。壬寅日，任命河中进将观察使李将为兵部尚书。甲辰日，任命大理卿孔吉为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乙巳日，下诏 皇太后在长乐宫安享晚年，朕朝夕成言，辞训所加，喜庆感激兼及。今月六日是朕诞辰之日，奉迎皇太后于宫中上寿，朕既深感欢慰，欲与臣下共享。当日百官命妇因在光顺门敬明参贺，朕在光顺门内殿与百官相见，永为常事。
这不是典制。
运曹仆等州节度赐号天平军，听从马总的奏请。丙五日敕令以四诏书关于诞辰受贺的礼仪应停止。先前左丞为寿上奏实行此礼，宰相认为古无诞辰受贺之礼，上奏停止。丁未日院内假山崩塌，压死一夫七人。从五月五日起无雨，到本月壬子日才下雨。甲寅日前往新建成的永安殿观看百戏，尽欢而散。乙卯日敕令从今以后新授的节度观察使到任之日，须将现有钱帛、胡豆、器械数目分析上报。安南都护裴行立去世。当日皇帝前往安国寺观看盂兰盆会。雍管经略使杨明去世。平卢军心加压新罗、渤海两番使，赐官印一面，允许设置巡官一人。新建宝庆殿。庚申日夜间，银霍星进入雨林新官。壬戌日盛装装饰安国、慈恩、千福、开业、张敬等寺，任由吐蕃使者观看。丙寅日因新建成的永安殿与中宫贵族举行密宴以享乐，嫔妃都参加。丁卯日任命门下侍郎平章事林虎楚为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任宣摄持观察使。林虎楚任山林使时，放纵吏员在挥客方面克扣，不给公徒工钱，积存15万贯钱作为献于进献，因此被贬。八月庚午朔日辛未日，兵部尚书杨于林总领百官关于钱货轻重的议论，收取天下两税、榷酒、盐吏等，全部用布帛和当地土产之物充税，并不征收现钱，这样物资逐渐贵重，钱币逐渐轻贱，农民得以避免低价出卖布匹。请求中书门下御史台各长官重新商议施行，皇帝批准。癸酉日太子少傅退休李雍去世。甲戌日安南都护贵重吴斩杀判将杨清的首级进献，收复安南府。乙亥日赐教坊钱5000贯作为利息本钱。登秦正楼询问百姓疾苦。前任江西观察使裴次元去世。己卯日月亮遮掩牵牛星，同州降雪损害秋庄稼。京兆府护曹参军为政务专管景陵工程，克扣除料充作私用，计赃款8700贯文。十座专职官奉先县令于辉克扣，计赃款13000贯，都因判决重杖处死。壬辰日前往于藻池，调发神策军2000人疏浚于藻池。戊戌日任命朝议郎守御史中丞武其卫，次子金于代崔之为朝散大夫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己亥日宣摄观察使林虎楚再次被贬为衡州刺史。九月庚子朔日改河北税盐使为榷盐使。辛丑日在于藻宫大规模演奏音乐，观看龙舟竞渡。又召李运、李光炎入朝，想在重阳日宴请群臣。时以李觉等人上书劝谏说，年号尚未更改，陵墓还是新的。虽然过了一月之期，顺从了人们的意愿，但三年的丧制仍应行新丧之礼，停止音乐，放宽禁令，是为了百姓。
在内廷何乐，事情恐怕不可行。
皇帝没有听从。以四日任命驾部郎中知制告李宗敏为中书舍人。宋州发大水，损失田地6000顷。戊申日因重阳节在宣和殿设便宴，招待郭昭兄弟、贵妻、公主的丈夫等人。己酉日大宴3天，到这时下雪，树木没有风而倒伏的有10至56。任命吏部侍郎崔群为御史大夫。沧州、锦州水灾，损失田地。戊五日加封河东节度使、金子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太原尹、北都留守、上柱国、晋国公，十亿3000户裴度为守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任命兵宁节度使、检校司空、滨州刺史、上柱国、 武威郡开国公，十邑二千户李光炎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任命武宁军节度使、徐四豪等州观察等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徐州刺史、上柱国、梁国公，十邑三千户李运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充任昭义军节度、泽路辞行明、观察处置等使。下周上奏将右州迁移到长泽县设置。辛酉日，在麟德殿宴请李光炎、李运，赏赐优厚，任命元州刺史韩愈为朝散大夫，守国子祭酒，又赐金子。丙寅日，任命御史大夫崔群为检校兵部尚书、徐州刺史，充任武宁军节度、徐四素豪观察等使。任命江作监崔能为广州刺史，充任岭南节度使。丁卯日，任命兵部尚书李将为御史大夫。戊辰日，任命前岭南节度使孔奎为吏部侍郎。冬季十月庚午朔日，都婆国派遣使者朝贡。庚辰日，宰相与吐蕃使者在正式堂议事。京城各官署共赐钱10000贯，由御史台根据各司机构大小、公事闲忙平均分配。承德军节度使王承宗去世，他的弟弟王承元上表请求朝廷任命主帅，朝廷派遣起居舍人伯奇前去宣慰。辛巳日，金公亮修成了指南车、祭礼鼓车。壬午日，吐蕃侵犯荆州，命令中尉梁守谦率领神策军4000人以及8镇兵马前往救援。已有日，任命魏博等州节度观察等使、光禄大夫、检校司徒、监视中、魏博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宜国公、十邑三千户、十封300户田弘正为检校司徒、兼中书令、镇州大都督府长史、承德军节度、镇冀申肇等州观察处置等使。任命镇冀申肇等观察度知使、朝议郎、侍金吾左卫胄、曹参军兼监察御史王承元为迎亲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使持节华州诸军事、守华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任义成军节度、镇华等州观察等使。任命昭义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运保留本官，担任魏州大都督府长史，充任魏博等州节度、观察等使。任命义成军节度使刘务仁为检校右仆射，兼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充任昭义节度、泽路行明祠等州观察等使。任命左金吾将军田部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兼怀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任河阳三城怀孟节度使。已有日，荆州上奏吐蕃退去。当时夏州节度使田敬贪婪卑鄙，侵削党项羌，羌人招引西藩入侵，幸亏好此，李光炎奋力抵御，才将其击退。丁亥日，西川上奏吐蕃侵犯雅州，命令发兵镇守。东川节度使王涯陈述击败吐蕃的策略，说用厚礼贿赂北藩，让他们侵入西藩，根据占据地盘获得人口多少进行赏赐。11月乙亥朔日，癸卯日，夏志书说，我听说帝王统治四海，养育万民，像天一样无不覆盖，像太阳一样无不照耀。回顾地方地区刚刚失去统帅，考虑到三军的事情以及四周的百姓，有人心怀忠诚，积存诚意，而想施展才能却没有机会；有人遭遇灾荒兵役，而希望得到抚恤却没有门路。如今国运一开，忠诚节义都彰显出来。王承元首先上呈奏章，愿赴朝廷，永远记住父兄的忠心，巩固君臣之义，已经加以特别奖赏，另外委托重要藩镇。又想到承德军将士等人同心协力归向正义，赤诚之心一再表明，都想贡献自己的才能，应当分别授予爵位品级。大将史仲圭、牛元义已经破格授予宠荣，现在再都加以丰厚的赏赐。应命令建议大夫郑谭前往镇州宣慰，赏赐钱100万贯。君王恩泽所沾盖，天网正在张开，宽恕过失事放冤屈，让人们得到安乐。其管辖区内现在关押的囚徒，罪行无论轻重，都应释放。我因为王武俊的功勋，光耀于夷鼎。王世贞的恭敬谨慎，继承节约。王承宗感恩，也能立功。永远说时代的宽宥，赐给一门的荣耀。王承宗兄弟已经授予官爵，其王承宗的丧事也派官员监视，务必办理的周到丰厚。丁未日，封王承宗祖母李氏
为晋国太夫人。辛亥日，田弘正上奏说，王承元在本月九日率领2000士兵前往镇华州。承德军征收赏钱很紧急，于是命令百骑先前往小玉。任命华州刺史魏忠行为陕州长史，充任陕国观察使。任命宗正卿李敖为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使。乙卯日，皇帝驾临金吾将军郭聪的城南庄园，郭聪把庄园献出。戊午日，下诏说，我明天暂时前往华清宫，到傍晚返回。御史大夫李绛、常侍崔元略以下官员在延阴门贵府恳切劝谏。皇帝说，我已经决定出行，不劳烦奏章。谏官再三议论陈说。当天，田弘正上奏说，本月16日已进入镇州。即位日，皇帝从复道出城驾临华清宫，左右中尉排列仪仗，六军诸使、诸王、驸马等1000多人跟随，到晚上返回宫中。癸亥日，检校司徒兼太子少少师郑余庆去世。任命魏州刺史、泾原行营兵马使、保定郡王郝此为庆州刺史。他准备深入吐蕃交战，朝廷恐怕失去勇将，所以把他调往内地。12月己巳朔日，戊寅日，赵已故女学士宋若华的妹妹宋若昭入宫掌管文书奏章。壬午日，皇帝驾临右军踢球，于是在城西打猎。丙戌日，前赵义军节度使辛密去世。己丑日，任命库布郎中、知制告牛僧孺为御史中丞。岭南上奏崖州司户参军黄甫伯去世。丙申日，任命司门员外郎白居易为主客郎中、知制告。这一年统计户口账册，总户数为2375400，总人口为1576万。定、延、夏、剑南、东西川、岭南、黔中、雍管、荣管、安南合计97州没有申报户口账册。长庆元年正月己亥朔日，皇帝亲自到太清宫、太庙祭献。当天法驾前往南郊，太阳有光环，宰臣在前面祝贺。辛丑日，在元秋祭祀昊天上帝，当天回宫，登上丹凤楼，大赦天下，改年号为长庆。内外文武官员以及退休官员三品以上赐爵一级，四品以下加一阶，陪位的平民赐勋两转，所有因大礼调动的仪仗、宿卫、登楼、兵帐、将士，在普通恩赏之外，赐勋爵各有差别。仍按旧例，赐钱物24960端匹。礼仪结束后，群臣在楼前祝贺。仪仗退下，皇帝到兴庆宫朝见太后。元寅日，夏州节度使上奏说，浙东、湖南等到的防秋兵不熟悉边事，请求留下他们的兵器铠甲，让士兵返回。灵武节度使李听上奏，请求在淮南、中武、武宁等到的防秋兵中选取3000人的衣服、赏赐和月粮，赐给本刀自行招募的1500名骁勇骑兵以备鞭，并且命令50人为一社，每死一匹马，社人共同补充，马匹永远不会短缺。皇帝听从了。癸卯日，任命河阳、淮节度使，田部为荆州刺史，充任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任命刑部尚书兼司农卿郭昭为检校户部尚书、淮州刺史，充任河阳三城、淮节度使。任命泾原节度使王乾为检校兵部尚书、江陵尹，充任荆南节度使。以四日，敷防节度使韩璀改名韩冲。即有日，任命前检校大理少卿、驸马都尉刘世京为太仆卿。给侍中韦弘景、薛存庆封还诏书，皇帝晓谕他们说，刘世京的父亲刘昌有边功，长期担任少猎十几年，又娶了云安公主，我想加恩，所以下达致书任命，致命才得以施行。翰林学士、司勋员外郎李德裕上书说，我见本朝旧例，驸马是国家亲密之人，不应与朝廷重要官员往来，开元年间禁令尤其严格，近来驸马多到宰相及要官住宅，这些人没有其他才能可以接待，只是泄露禁中秘密，内外勾结，希望宣示驸马等人今后有事可到中书省见宰相，此外不得前往宰相及台省官员的私宅。皇帝听从了。午夜，彗星出现在一宿。壬戌日，夏志书任命朝议大夫、守门下侍郎、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徐伯公萧辅为尚书右仆射，因为他多次上表请求罢免政事。癸亥日，任命左散骑常侍崔元略为黔州刺史，充任黔中观察使。丁卯日，彗星出现在长城，靠近太微垣西墙南面第一星。二月戊辰朔日，癸酉日，任命尚书右仆射萧辅为吏部尚书。甲戌日，任命检校右仆射兼吏部尚书韩高为首右仆射。乙亥夜，金星侵犯卯宿。丙子日，皇帝在灵德殿观看杂技音乐，非常高兴，回头对给侍中丁公助说，近来听说外间公卿市民时常举行欢乐宴会，大概事实和民安很让我欣慰。丁公助回答说，确实有这件事，但依臣的愚见，风俗如此也不值得赞赏，各部门事务渐渐恐怕会劳烦圣上思虑。皇帝说，何至于此。回答说，宴会的礼仪务求表达诚敬，不延续到放纵，所以诗人赞美快乐且有礼仪，讥讽多次起舞。前代名士在良辰聚会，有时清谈赋诗，投壶雅歌，以酒杯敬酒，不至于混乱。国家自天宝以后，风俗奢侈靡费，宴席以喧哗沉湎为乐，而身居重位掌握大权的人在官吏之间傲慢放纵，毫无羞愧耻辱，公私互相效仿，逐渐成为风俗，于是事务多被荒废。只有圣上一心求治，怎能不劳烦思虑呢？陛下应该颁布训令，禁止过分行为，那么天下就幸运了。当时皇帝沉迷于酒乐，丁公助借机讽谏，皇帝颇为赞许采纳。己卯日，幽州节度使刘总上奏请求离职削发为僧，又请求分割幽州所管辖的郡县为三道，请求拨付三军赏赦钱100万贯。壬申日，任命中书侍郎平章事段文昌为检校刑部尚书，同平章事程都尹充任剑南西川节度等使。任命朝散大夫尚书户部侍郎知志告翰林学士上柱国建安县开国南杜元颖保留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任命剑南西川节度使王波为刑部尚书，充任盐铁转运使。已有日，天平军节度使马总上奏，本道现在管理军士33500人，从去年正月以后，愿意务农的放归，逃跑的户主不追捕。在此之前，平定河南以及王承元离开郑州，宰相萧辅等人不顾长远规划，进献萧兵之意，请求秘密下诏天下军阵每年100人内削减8人逃死，所以马总有这个奏报。丁亥夜，月亮侵犯岁星，在尾宿13度。辛卯日，寒食节，在灵德殿宴请群臣，赏赐各有差别。壬辰日，刑部侍郎李健去世。癸巳日，酒兴回纥皮家宝义可汗去世。三月初一，浙东上奏将明州治所迁移到茂县，刘总进献马匹15000匹。初四，振华节度使王承元的祖母晋国太夫人李氏来朝见，皇帝接见他后，让他到南内朝见太后。初七，宗正寺上奏依据贞元21年的敕令，宗室子弟陪位者放出570人授予官职，依据今年敕令放出300人，但因人数太多未得恩泽，请求特别施恩再放出200人授予官职，皇帝同意了。平卢薛平上奏海盗在沿海郡县掳掠贩卖新罗人口，请求严厉禁止，使异族感怀恩德，皇帝同意了。初八，撤销京西、京北和敌使，因为扰民，废除河北阙盐法，允许将盐税总额交付阙盐院。初十，任命左丞为寿为礼部尚书。当晚，金星靠近五车星。十一日，命给侍中韦弘庆充任幽州宣慰使，左侍一敌兼摩为副使。盐铁使王波上奏江淮盐价每斗加50文，连同旧价共300文。十三日，幽州卢龙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使、押西契丹两番经略等使、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楚国公刘总可任检校司徒、监视中、天平军节度、运曹仆等州观察等使。任命宣武军节度使、检校右仆射、同平章事张弘敬为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 充任幽州卢龙军节度使。这是听从刘总的奏请，任命凤翔节度使李愿为检校司空、汴州刺史，充任宣武军节度使。任命兵宁节度使李光炎为凤翔尹，仍任检校司空、平章事，充任凤翔陇右节度使。任命右卫大将军高霞玉为检校工部尚书、滨州刺史，充任兵宁节度使。谏官上书议论高霞玉因战败被贬谪，不应授予方阵之职。皇帝不听。15日任命暂代京兆尹卢世梅为瀛州刺史，充任瀛墨等州团练观察使。这是听从刘总奏请分置的。17日下至刘总已官至最高品级，仍调任重镇，兄弟子侄各受官职荣衔，大将兵克辽属也因越级提拔。幽州百姓免除赋役一年，赏赐三军赏赦钱100万贯。令宣慰使薛存庆与张宏进共同计算支付。18日封皇帝李璟为夫王，李岳为琼王，李勋为冕王，李毅为务王，李英为茂王，李仪为光王，李协为资王，李旦为渠王，李树冲为禅王，皇子李湛为景王，李涵为江王，李凑为张王，李荣为安王，李为颖王。任命兵部侍郎柳公绰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19日任命屯田员外郎李德玉为考功郎中，左补缺李深为司勋员外郎，并仍任知制告、翰林学士。敕令今年前徽录取的进士及地者正郎等14人，应令中书舍人王启、主客郎中之制告白居易等重新考试后上报。24日刘总请求将私宅改为佛寺，于是派中使赐寺匾额叫报恩。幽州上奏刘总坚决请求出家为僧，又赐予僧衣，赐号大教。刘总当夜逃走，幽州人不知其去向。25日任命漳州刺史韩泰为郴州刺史，汀州刺史韩业为永州刺史，寻州刺史陈建为道州刺史，这是亮仪。夏季四月初一，授予刘总之弟刘约及刘总之子等11人官职，其中5人为刺史，其余在朝班或环卫任职。初五，议定上奏刘总以为僧，3月27日死于当道境内，追赠太尉。初九，秘书监讲义去世。11日任命前天平军节度使马总再次为天平节度使。12日下诏国家设立文学科目，本为求得真实人才，如果容许侥幸，就有违治公之道。听闻近来福薄之徒煽动结为朋党，称之为官结，干扰主考官，每年录取名单无不事先确定，长久以来败坏风俗，深为感慨。郑郎等人昨日命重新考试，意在精审复合其技艺才能，并非在异常之中刻意寻求生僻题目，只是要使琐事内容得以完成，以观察学艺深浅。孤主管事祭天之乐，出自周礼正经，但看他们成交的答卷，竟不知其本事。文辞笔漏浅薄，无杂累赘甚多，也令宣誓给前指，希望他身自惭愧，本当全部废弃以警戒将来，但因天下太平人心安定，所以宽大处理，以示特殊恩典。孔温业、赵存约、窦寻指琐事粗通，给予极地。卢公亮等11人可以落地。从今以后，礼部举人应依照开元25年敕令，及地者琐事杂文及策论，送中书门下详细复核。贬礼部侍郎钱辉为江州刺史，中书舍人李宗敏为建州刺史，右补阙杨汝士为开州开疆令。13日，宰相崔植、杜元颖上奏请求，在皇帝坐朝之日，所有群臣觐见献替、事官礼制体统的，便随时撰录，称为圣政记，年终交付使馆。皇帝同意，此事后来也未实行。21日，在正衙命史册封九姓回纥为登罗语录梅密师具主录皮夹克汗。26日，任命衡州刺史林虎楚为颍州刺史，吉州司马孟简为睦州刺史。27日下诏百官卿士应各自训功，不要结为朋党。29日因张宏进进入幽州接受朝贺，中书门下上奏宴，祭八州平定，按理应告祭灵庙，皇帝同意。五月初一、初三因刑狱拖延，立下归程，凡大事大理寺35日详断完毕，申报刑部30日内上奏。中事
大理寺30日，刑部25日。小事，大理寺25日，刑部20日。所断罪20件以上为大，10件以上为中，10件以下为小。刑部四副官，大理六城每月必须长20日入省寺，其除料令户部加给。这是听从忠诚牛僧孺的奏请。初四，贬考公园外郎李伯为黔州刺史，因先前书写宰相考辞太过分，宰相杜元颖等上奏贬之。初八，幽州大将李参以下18人同时任刺史及诸位将军。14日，退休的右散骑常侍柳登去世。16日，在宫中建造百尺楼。17日，增加茶税，旧额100文，再加50文，听从王波奏请。11礼决上书议论不可，奏书未得到批示。21日，建王李审去世。22日，沧州先前在公高县设置锦州，在浮城草市设置规划县，都应停废。27日，幽州宣慰使给侍中薛存庆在镇州去世。28日，敕令先前在郾城设置的殷州应予废除。其郾城、上蔡、西平、遂平两县重新隶属蔡州。皇妹太和公主出嫁回纥、登罗谷、梅师和皮家可汗。29日，命金吾大将军胡正充任宋公主入回纥使，监测封可汗，又以太府卿李瑞为入回纥婚礼使。6月初一，初七，吐蕃侵犯青塞堡。20日，赐御史忠诚牛僧孺金子。7月初一，初八，月亮遮掩房宿赐香。18日，群臣上尊号为文武孝德皇帝。当天，皇帝在宣政殿接受册书，礼毕，登丹凤楼，大赦天下。20日，幽州监军使上奏，本月10日军队作乱，囚禁节度使张弘敬于别馆，杀害判官韦庸、张宗元、崔仲卿、郑勋，军人拥立朱涛之子朱回为留后。23日，贬张弘敬为太子宾客分司。25日，再贬弘敬为吉州刺史。朱回自认为年老，令军人立妻子朱克荣为留后。当初刘总归朝，登记其军中素来难以控制者送归朝廷，朱克荣在登记名单中。宰相崔植、杜元颖素来不懂军事，心无远虑，认为两河无事，不再有祸乱，于是上奏将刘总所登记的大将全部勒令返回幽州，因此朱克荣作乱，河北再次失去。26日，任命昭义军节度使刘务为检校司空，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充任幽州卢龙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使。任命国子祭酒韩愈为兵部侍郎。27日，太和长公主出发前往回纥，皇帝以半副仪仗在通化门亲自送行，群臣列班于张敬寺前。8月初一，初六，镇州监军宋维成上奏，7月28日夜军队作乱，节度使田弘正及家属将佐300余人同时遇害，军人推举牙将王庭凑为留后。初八，任命左金吾将军杨元清为荆州刺史，充任四镇北庭行军、金元节度使，敕令公卿大臣到中书商议讨伐幽州、镇州的谋略。初十，王庭凑派盗贼杀死冀州刺史王敬吉，占据齐郡。12日，起复前金元节度使田部为检校工部尚书，兼魏州大都督府长史，充任魏博节度使。16日，任命深州刺史、本州团练使牛元义充任深冀节度使。18日夜，金星靠近轩辕左角，冀州刺史吴伟案中被幽州兵驱逐，瀛州兵乱，囚禁观察使卢世梅，瀛州不久被幽州兵占据。初二，此处干支有误，因为乙丑，但原文如此。任命河东节度使裴度充任幽州、镇州两道招抚使。28日，任命建州刺史李景简为谏议大夫。30日夜，金星靠近太微西园。当天癸巳，镇州出兵包围深州。9月初一，初四，废除新州明水县。初五夜，金星靠近太微又执法。初九，大雨雷霆。12日，相州兵乱，杀死刺史行楚。13日，令内常侍段文正兼领郑华、河东、许三道兵马救援深州。 吐蕃请求会盟，皇帝同意。18日夜，月亮靠近天官星。19日，幽州贼兵掠劫益州涞水、遂城、满城。20日，任命前魏博节度使李运为太子少保。癸酉日，魏博节度使田部上奏，出兵5000赴贝州行营。当月干支有误，按九月甲午朔，癸酉为9月40日。
原文有误，但保持原样。
冬季十月初一、初三，太中大夫、守刑部尚书，其都尉王波可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充盐铁转运使。任命河东节度使裴度充任镇州四面行营都招讨使。任命左领军魏大将军杜叔良充任申冀诸道行营节度使。初五，任命申冀节度使牛元义为镇州大都督府长史，充任承德军节度、镇冀申肇等州节度使。初八，任命中书舍人知贡举王启为礼部侍郎，兵部郎中杨嗣父为库部郎中，知制告。初九，任命东都留守郑英为吏部尚书。任命吏部尚书李绛为检校右仆射，判东都尚书省事、东都留守、都稽防御使。任命工部尚书丁公柱为检校左散骑常侍、监越州刺史、御史中丞，充任浙东观察使。12日，宜州刺史王志兴为武宁军节度副使。14日，裴度上奏，亲自率兵从固关路进讨。朱克融兵寇豫州。15日，王庭凑兵寇贝州。益州刺史柳公己上奏于白石岭击败燕军3000人。沧州乌仲印上奏于饶阳击败贼兵。工部尚书韦贯之去世。19日，任命尚书主客郎中知制告白居易为中书舍人。河东节度使裴度三次上章论翰林学士元稹与中官之枢密魏宏简勾结侵乱朝政。任命元稹为工部侍郎，罢免学士。魏宏简为弓箭库使。21日，任命金兆颖御史大夫柳公绰为吏部侍郎。23日，任命申冀行营节度使杜叔良为沧州刺史、恒海军节度使，以代替乌仲印。授乌仲印检校司徒，辛元颖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当时皇帝急于诛灭贼寇，杜叔良出征当日面辞，上奏说臣必早晚破贼。乌仲印善于统兵之兵，认为贼势未可仓促平定，用兵稍缓，因此有这一任命。24日，前浙东观察使薛荣去世。25日，魏博田部上奏亲自率领全军进讨。太子少保李运去世。26日，任命户部侍郎判度之崔为工部尚书，判度之。任命山南西道节度使崔从为尚书左丞。任命秘书监许济同为化州刺史，充任潼关防御、镇国军使。28日，昭义刘务上奏亲自率兵驻扎临城。11月甲子初一，裴度上奏在会兴镇打败叛军。朱克融的军队大举侵犯定州，节度使陈楚出兵迎战，击溃叛军20000人。乙巳，徐州崔群上奏派遣节度副使王志兴率军前往行营。戊申，任命司农卿裴武为镇州行营公军使。戊午，皇帝驾临宣政殿，主持制科考试选拔人才。辛酉，资清牙将马延寅图谋造反，节度使薛平察掘其阴谋后将其处死。下诏命中书舍人白居易、善部郎中陈护、考公员外郎贾素共同主持制科考试策论。12月甲子初一，丙寅，任命前荣管经略使刘后严公素为荣州刺史、荣管经略使。丁卯，将建议大夫李景简贬为楚州刺史。庚午，杜叔良的军队在博野与叛军交战，被叛军打败，7000人陷入敌手，杜叔良仅以身免。乙亥，敕令各道除上贡钱外，在刘州、刘使钱中每贯抽取200文资助军用，待叛乱平定后恢复原状。定州陈楚在望都击败朱克融军20000人。戊寅，任命凤翔节度使李光炎为中武军节度使，接替李训，并兼领深州、冀州行营节度使。任命李训为凤翔节度使。将员外郎独孤朗贬为韶州刺史，起居舍人温造贬为朗州刺史，司勋员外郎李兆贬为李州刺史， 刑部员外郎王义贬为颍州刺史，罪名是与李景简在使馆一同饮酒，李景简皆醉在宰相面前谩骂。兵部郎中之至告冯肃，库部郎中之至告杨四富，各罚一记俸禄，也因与李景简同饮，但先离开，故不贬官。刑四，李光炎赴任，百官在张敬寺为其践行。皇帝亲临通化门送行，赐玉带明马，又敕命神策副使杨成和充任深州、冀州行营都监押。壬午，拨出内库钱50,000贯资助军需。已有任命幽州都知兵马使朱克荣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充任幽州卢龙军节度使，对其囚禁张弘敬、杀害府僚的罪行全部赦免。当时朝廷议论认为朱克荣能保全张弘敬，而王庭凑杀害了田弘正，可赦免燕州而讨伐赵州，因此有这道诏令。这一年全国户籍计2375805户，人口15,762,432，不申报户口的均州不在此数内。长庆二年春季正月癸巳初一，因战事停止元旦朝会，一位任命夔州刺史王成变为安南都护，本管经略招讨使。丁酉，朱克荣攻陷沧州，攻高县，叛军攻打夏伯，并劫掠运送粮饷的600辆车离去。庚子，魏博军队在南宫县自行溃散。戊申，魏博牙将史宪成夺权，田部自杀身亡。己酉，任命魏博中军先锋兵马使史宪成为检校工部尚书，兼魏州大都督府长史、魏博节度使。当天大封阳城。庚戌，任命德州刺史王日简为沧州刺史，充任恒海军节度使、沧德地观察等使，接替杜叔良。壬子，将杜叔良贬为归州刺史，因献计攻讨幽州、镇州无功，且兵败丢失荆棘。贾寅，任命工部尚书、叛度之崔林卫检校礼部尚书，兼凤翔尹，充任凤翔陇节度使。任命洪卢卿兼御史大夫张平书叛度之，又将公高县恢复为锦州。青州上奏海面结冰，绵延200里。乙卯，任命前凤翔节度使李训为刑部尚书。几位刑部尚书李训去世。庚子，任命偃、乙、密观察使曹华为节度使。任命天德军防御使李进成兼灵州刺史，充任朔方、灵、延、定远城等州节度使。任命晋州刺史李护为丰州刺史，充任天德军、丰州、东西受降城都防御使。宫内拨出增帛80,000匹，资助军需，暂停岭南、黔中今年的官员选补。二月癸亥初一，甲子，下诏为王庭凑平反，仍受任镇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充任承德军节度使、镇冀深肇等州观察等使。三军将士待遇如初，并命兵部侍郎韩愈前往宣谕。任命前冀州刺史张弘敬为抚州刺史。张弘敬当初被贬官，尚在幽州被拘留半年，朱克荣接受节度使任命后才得以返回，因此由此任命。丙寅，任命前承德军节度使牛元义为检校工部尚书、襄州刺史，充任山南东道节度观察、临汉监牧等使。丁卯，任命考功郎中知制告李德裕为中书舍人，仍兼翰林学士。癸酉，任命敷方节度使韩冲为义成军节度使，接替王承元。任命王承元为敷方节度使。甲戌夜，金星与木星靠近，沧州节度使王日简获赐姓名李全略。辛巳，任命正义大夫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武其卫，赐子金于代崔植为刑部尚书，罢免之政事。任命工部侍郎元稹守本官，同平章事。任命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李德裕为御史中丞。司勋员外郎知制告李深为中书舍人，仍兼翰林学士。右庶子王仲州因奉命出使迟缓，贬为台州刺史。癸未，任命深州、冀州行营诸军节度使、中武军节度使李光炎为沧州刺史，恒海军节度使兼中武军节度使、深冀行营如故。任命恒海军节度使李全略为德州刺史、德地等州节度使。丙戌，任命兵部郎中知制告冯肃为检校左庶子，充任山南道节度副使、全知襄州军府事、
因牛元义被围困在深州的缘故。丁亥任命河东节度使、司空监门下侍郎、平章事裴度守司徒，平章事充任东都留守、判东都尚书省事、都基乳防御使、太微宫等使。任命前灵武节度使李听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三月壬辰初一，下诏说武官行列中停滞很久，又有各道荐送的大将，有的跟随节度使归朝。从今以后，应令神策六军军使及南衙长参武官各自据数立任情况送中书门下，素来立有大功及有才能气度者，酌情加以奖拔升用。长参官按月份年限改转，各道军府待监察以上官职者满三周年给予改转。军士为国事而死，三周年内不得停发衣粮。先前在留州留使钱内每贯抽取200文资助军用，今后不再抽取。皇帝在治军之道上未得要领，常说应当姑息臣下，因此即位之初，亲近府库赏赐军士，长期行赏所得，每人至巨万，非时赐予不可胜计。因此军队更加骄横，法令更加松弛，出战不能取胜，国运日益危急。等到颁布此诏，方振多将大将的委任文书卖给富商，曲意上奏，以谋取朝廷官位的源源不断送往中书。名臣扼腕叹息，无可奈何。癸巳，任命兵部尚书萧勉为太子少保，任命前山南东道节度使李逢吉为兵部尚书。壬寅，左骁卫上将军张凤国去世，任命洪卢卿、判度之张平书为户部侍郎，并兼原职。张平书因取义迎合恩宠，上书请求由官府自行卖盐，可富国强兵，陈述利害18条。下诏将其奏书下发，命公卿详细讨论。中书舍人围处后逐条劫难，坚持说不可行，事情于是未能实施。朱克荣、王庭凑合兵攻打深州，未能攻克。裴度写信劝谕朱克荣退回本镇，王庭凑攻城也放缓，于是二人同时加授检校工部尚书。戊申，裴度来朝，在麟德殿奏对浮身龙池，陈述河北用兵之事，呜咽流泪，皇帝动容未牢。壬子，任命辛寿东都留守裴度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任淮南节度使。癸丑，徐州节度使崔群被其副使王志兴驱逐，王志兴自专军务。甲寅，任命右仆射韩高为左仆射，任命前淮南节度使李以简为右仆射，前东都留守李将恢复原官。丙辰，守司徒裴度在正衙接受册命后拜谒太庙，前往尚书省上任，宰臣及百官都来送行。丁巳，任命左承崔从卫检校礼部尚书、夫州刺史、夫方节度使，接替王承元，任命王承元为凤翔陇节度使。戊午，司徒裴度重新入中书省执掌政事，任命中书侍郎平章事王伯为检校右仆射，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任淮南节度使，仍兼诸道盐铁转运使。任命凤翔节度使崔勉为河南尹。牛元义率十余骑突围出深州来朝，深州大将臧平等180人都被王庭凑杀害。即位，任命武宁军节度副使王志兴为检校工部尚书，兼徐州刺史，充任武宁军节度使。任命德地节度使李全略复为沧州节度使，并将沧、景、德、地合并为一镇。李光炎返回许州镇守。夏季四月辛酉初一，出现日食。甲子，左仆射韩高到尚书省上任，中使赐酒食，宰臣百官送行，一如近期礼仪。云阳县摔跤力士张力欠羽林关齐康县的钱，康县前去讨债，张力趁醉将康县打至濒死。康县之子康买德年仅14岁，手持木棒击中张力头部，将其打死。三日后张力死亡。刑部上奏复核，敕令说康买德尚在童年，能知为子之道，虽然杀人当死，但未复报仇可悯，若按死刑论处，恐失原情之意，可减死罪一等。新州刺史李环镇守伯也，王庭凑攻之不下。李环所领兵马英华归右神策军，以李环为军使，并以新州军为名。庚辰，
桂馆观察使杜世芳去世。癸未，任命武宁军节度使崔群为秘书监，分司东都。翰林侍讲学士为出后，录隋晋成所传六经法言二十卷，赐锦彩二百匹，银器二百件。为出后改任中书舍人，录隋改任谏议大夫，并赐金子。丁亥，任命秘书兼盐狱为桂馆观察使。当夜，东北方有流星，光芒照亮地面，发出隆隆响声，划过天市垣，至狼卫星处消失。五月辛卯初一，任命德州刺史李景简为谏议大夫。癸丑，太子少傅延寿去世。戊午，幽州朱克荣上表进献马一万匹，羊十万口，请求先估价以赏赐军队。陇山有异兽形似猴，腰尾皆长，毛色青赤而凶猛，见到番人则跳起捕食，遇到汉人则不然。六月庚申朔，甲子，司徒平章事裴度守尚书右仆射工部侍郎平章事元稹为同州刺史使，以正义大夫守兵部尚书轻车都尉李逢即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乙丑，大封镇殿，坠太庙吃稳，批御史台数。丁卯，以益州刺史柳公己为定州刺史，义武节度使。人参见官论责裴度太重，元稹太轻，乃追稹致书，削长春宫使。戊寅，以前右仆射李仪简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戊子，复置雍馆，以安南副使崔皆为雍馆经略使。秋七月即丑朔，丙申，宋王结薨，废朝。戊戌，汴州军乱，竹节度使李愿立牙将李惠为留后。好治县山水漂逆居人三百家，陈、许、蔡等州水。壬寅，初中书舍人白居易为杭州刺史。乙巳，赵南北省五品以上官议讨李惠。丙午，贬李愿为随州刺史。乙正，华节度使韩冲为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汴宋博引观察等使，正华如故。以宣武军节度押牙李为右京无畏将军。丁未，内出零卷五十万匹赴度支，以供军用。陈、徐水灾镇粟五万石。即有中使杨瑞昌使镇州，王庭凑奏奉诏取牛元一家族，请至秋末发遣。齐田洪镇骸骨寻访不知所在。辛亥，以赠司徒忠烈公李树妻子元为谏议大夫，赐飞鱼带。乙卯，赤员外郎之赐告两年后转郎中，又二年后转前行郎中，又一年即正除。谏议大夫之同前郎中，给侍中并翰林学士别宣之者不在此限。以前义武军节度使陈楚为东都留守，判尚书省事东击乳防御使。本朝故事东都留守罕用武臣，今用楚以李惠扰变，宋故也。八月己未朔，以绛州刺史崔弘礼为河南尹兼东击防御副使。给侍中韦颖以弘礼望清，封怀诏书上遣中使谕之，乃下。赵臣徐李光言将兵收汴州。戊辰，以左仆射韩高为东都留守，判尚书省事东击乳防御使。以东都留守陈楚为河阳怀节度使。癸酉，韩冲奏今月六日发军入汴州界，营于千塔。丙子，汴州监军姚文寿与兵马使李志同谋斩李惠及其党薛志忠、秦林等。丁丑，韩冲入汴州。以前东都留守李将为化州刺史，冲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浙东楚州大水逆居民。乙寅，海一密节度使曹华为华州刺史，充义成军节度郑华营等州观察等使。以宋州刺史高承简为兖州刺史，沿海一密等州节度使。以汴州防城兵马使李志为右京无畏将军。颍州地政华观察使。盐铁转运使王伯敬开营口图。九月戊子朔，浙西大将王伯清谋叛，观察使窦一直讨平之，同扼二百余人并诛之。韩冲送李惠南道元、道书、道月等三人斩于西市。会妻马氏小南道本女变娘配于叶亭。仁子，太子少师礼以简足赠太子太保。癸卯，以前河阳节度使郭昭为河中尹， 兼河中、将、袭等州节度使。御史中丞李德裕为润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江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以待窦一职。以一职为吏部会议郎。加晋州刺史李环为晋此等州都团练观察使。以四赤团练防御州治判官议员其副使推巡并停。辛亥以吏部侍郎柳公绰为御史大夫。先有赵广芙蓉院南面居人卢舍坟墓并移之，群情骇扰。癸丑降赤罢之。德州军乱，害腊使王继竟飘其家财奴仆。丁巳以万州刺史李元喜为安南都护。阴山府沙陀突厥兵马使朱耶直仪来朝贡，赐官告锦彩银器。冬十月戊午朔，壬戌，前河中进将辞袭等州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司徒、中书令、河中尹、上柱国、许国公韩弘可守司徒兼中书令。甲子夜，月掩牵牛中心。戊辰，新元节度使以色列重印来朝，移授天平军节度使。己卯，以工部侍郎郑权为工部尚书，以前化州刺史许济同为工部侍郎。是日，上游复道姓咸阳，止于善因佛寺，师僧前百万，咸阳令卷百匹。闰十月戊子朔，入回纥使金吾大将军胡正，副使光禄卿李宪，婚礼使卫卫卿李瑞，副使宗正少卿李子鸿等送太和公主自藩中回。庚寅，以吏部尚书郑英为太子少傅，以太常卿赵宗儒为吏部尚书，为授为新元尹、冲山南西道节度使。壬辰，又骁卫大将军韩公五族废朝，以户部尚书杨于林为太常卿。丙申，回纥可汗遣使献国姓四床，女口六人，葛禄口四人。己亥，赤翰林侍讲学士建议大夫入随，中书舍人为处后，兼充使馆修撰宪宗实录，人更日入使馆。实录未成，且许不入内署，仍放朝参。甲寅，赵江淮诸州旱损多，所在米价不免永贵，倦言疲困，须亦忧惊。以委淮南、浙西东、宣赦、江西、福建等道观察使，各于当道有水旱处，取长平一仓胡豆，据实估减半价出跳，以惠平民。丙辰，以太子宾客林胡楚为陕国观察使。十一月丁巳朔，丁卯，尚书左丞与程轩为陕国观察使，林胡楚复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楚已至陕州逝世一日，追改之。庚午，命景王率禁军五百骑，侍从皇太后信华清宫，又信实瓮寺。辛未，以前安南都护贵重武为拥管经略使。癸酉，上信华清宫迎太后，巡狩于骊山下，即日迟还，太后翌日方还。丙子，即王相薨。庚辰，上与内官积居禁中，有内官虚然坠马，如物所击。上恐罢居生殿，足不能履地，风旋就床，自是外部闻上起居者三日。是夜，月进房。十二月丁亥朔，赵五方阴损并解放，列具皆毁之。庚寅，宰臣李逢吉率百僚至延阴门请见，上不许。中外与杜等三尚书请立皇太子。是夜，司徒、中书令韩弘卒。辛卯，上与子臣殿御大绳床见百官，李逢吉奏景王成长请立为皇太子，左仆射裴度又吉言之。癸乙，赵景王为皇太子。淮南奏和州基乌江百姓杀县令以取官米。甲午，内出绢二百匹，镇两市龙残穷者。即位，两军容内司公主妻属之家，并以上级全平朱四为僧斋，仍斥在金朱司书放戏求。丙午，上谕宣政殿册皇太子。受册毕，百僚谒太子于东宫，太子举联执户答拜，公僚拜则受之。丁未，判度之户部侍郎张平书贬通州刺史。是夜，月掩左脚。即有以前天平军节度使马总简叫左仆射守户部尚书。庚戌，以吏部侍郎窦一直为户部侍郎，判夺之。癸丑，以太子册礼毕，宣至摄囚徒。 以前黔中观察使崔元略为鄂、越、齐、黄、安等州观察使。太子宾客孟简卒。乙卯，以前陕国观察使魏忠行为尚书右丞。是冬十月平雪，其后横遇水部冰冻，草木萌发，如正二月之后。三年正月丁乙朔，上乙及不受朝贺。是日大风，昏翳近日。四隐王佐仪于崖州安置，坐望船进中于也。赤不得买新罗人为奴婢，以在中国者即放归齐国。礼部侍郎王启奏当司所事共举人，士气申送中书，后复弃下当司，然后大自放榜。二月，天平军监军奏节度使乌仲应病，牙将王志割骨肉以疗。河阳节度使陈楚奏移使府于三城，未有门籍，欲移怀州门籍于河阳。广东省议大夫因又奏礼部共举请至三传三使科从之。户部尚书。三月丁乙，宰臣百僚赐宴于曲江亭。赤鹰玉符及器用在淮南、两浙、宣社等道合共进者，并端午旦节常例进献者，一切全停。其鹰犬之类，除被搜售外，并令解放。以牛僧如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日不晚后，有贼入通化门，斗死者一人，伤者六人。四宣徽院从凤冠前120贯文以下有差。五月，山南西道奏移成州于宝井堡。山南东道节度使牛元一族。秘书少监李随奏请造当司徒书印一面，从之。六月，宰相兼修图使杜元颖奏史官沈传师除镇湖南，其本分修史，便令将赴本任修撰。赤金赵颖御史大夫韩愈移放台参，后不得为例。七月，国子祭酒为前庆族。八月，正华节度使曹华族。检校尚书右仆射户部尚书马总族。新元节度使为寿族。上游复道姓新庆公至通化门，赐持余僧卷200匹。因姓五方，赐从官金银锭有差。九月，则录节度使刘务进位平章事。赐宰臣百僚重酒宴于曲江亭。蓝赵王秋全境金币文司时有6品。十月，以金赵尹韩愈为兵部侍郎，以御史中丞李绅为江西观察使。宰相李逢吉与李绅不协，深有实望，恐用为相。吉身为中丞，乃除韩愈为金赵尹兼御史大夫，仍放台参。深信翘直，屡上书论其事，遂与御词里往复，逢吉乃两罢之。然身出而欲留。宰相杜元颖罢之政事，除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龙武统军陈楚卒。以兵部侍郎韩愈为吏部侍郎，新除江西观察使李绅为户部侍郎。申即罢除江西，上令中使就地次玉带，申因除蓄气而请留，中使拒奏，故欲欲拒改官。赵翰林学士庞延对因赐金子。赐内园使公谢本钱10000贯，军器使3000贯。杜元颖副镇署，上谕安抚门舰，因赐皇城留守及金吾卫律等薄有差。十一月，上谕通化门官作皮沙门神，因赐卷500匹。停浙东贡田菜海憨。十二月，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奏去馆内营祠1015所。四年正月辛亥朔，上谕殿受朝如常仪。上耳金石之要，处事张高尚书切见上月召之，求高不惑，则陆判官甲直言新授建议大夫刘务上表起流从之。礼部尚书至世孔魁族。新位上大见赵皇太子监国。人身上崩于寝殿，时年30。群臣上谥曰睿圣文惠孝皇帝，庙号穆宗。十一月更申，葬于光陵。史官评论道：我看五行的推移变化，众多君主的兴衰更替，既没有永久太平，也没有永久动乱，全在于人为，并非从天而降。当轩辕皇帝统治天下的时候，就百年无事；到了商纣王掌握权柄的时候，便天下大乱。从前张武皇帝、唐宪宗国命不能施行，痛惜朝纲将要倾覆，于是访求贤能之士，招揽英雄豪杰，果然能够扼住大道的咽喉，制服奸臣的命脉。50年来已经失去的疆土 重新纳入版图。百万户受苦的百姓再次沐浴光明的教化。元和年间的政治几乎达到了太平盛世。恶鸟只叛逆，刚想改变教生，帝王之位却忽然因短命而受损。如果当时有像陈平、周勃那样的辅佐之臣，继之以汉文帝、汉景帝那样的才能，那么王廷凑、朱克融之流自然会缩回螳螂般的臂膀。李志兴、李诫之辈怎敢萌生狗鼠般的阴谋？强横的盗贼岂会觊觎孟奔的钱财？饥饿的奴仆不会拾取婴儿的幼儿？看看那些懦弱的君主，真可令人痛心。他们不知道创业的艰难，不体恤百姓的疾苦，认为威权在手就可以用强力控制天下，以为天子冠冕在身就可以安坐统治九州，却不知聚集起来时是万圣之尊，离散时就成了毒夫。早上还是股肱之臣，晚上就变成了仇敌。仲长同所说的至于时运转移，大势已去，仍独不自觉悟的人，难道不是富贵产生了不仁，沉溺导致了愚昧，存亡因此交替，治乱从此循环？这话说的真对啊。赞词说，惠王不贤，败坏法度，扰乱朝政，骄横邪僻而偶然保全，实在是依赖先人遗责。伟大的上天为百姓确立君主，这是什么样的人啊，竟然突然占据了帝王之位。